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辰年到庚午年，共三年。春季正月丁酉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子宫。黄金残余贼寇郭大等在河西白波谷起事，侵扰太原、河东。三月，屠各湖攻杀滨州刺史张毅。太常江下人刘焉看到王室多事，建议说四方的兵寇是因为刺史权威轻，既不能禁止，又用人不当，导致背叛，应当改设州牧，选拔清廉名望的重臣担任其职。刘焉内心想求得交趾牧的职位。侍中广汉人董福私下对刘焉说，京城将要大乱，益州分也有天子气象。刘焉于是改求益州，恰逢益州刺史细简复敛烦扰，谣言远传，而耿鄙、张毅都被盗贼杀害，朝廷于是听从刘焉的建议，选拔列卿、尚书担任州牧，各自以原有品级任职，任命刘焉为益州牧，太仆黄绾为豫州牧，宗正东海人刘虞为幽州牧。州牧重任的开始，自此开始。刘焉是鲁公王的后代，刘虞是东海公王的第五代孙。刘虞曾担任幽州刺史，百姓和夷人都怀念他的恩德信义，所以任用他。董福和太仓令赵伟都弃官，跟随刘焉进入蜀地。下诏征发南匈奴兵力，配属刘虞讨伐张纯。单于羌渠派左贤王率领骑兵前往幽州。国人担心征兵不止，于是右部修屠各湖反叛，与屠各湖联合，共十多万人攻杀羌渠。国人立其子右贤王于富罗为持至失竹侯单于。夏季四月，太尉曹嵩被免职。五月，任命永乐少府南阳人樊陵为太尉。六月，被免职。益州贼寇马相、赵之等在绵竹起兵，自称黄巾，杀死刺史细简，进击八郡。前为一月之间攻破三郡，有数万人，马相自称天子。周从事贾龙率领官吏百姓攻打马相等，几天后击破赶走他们，州界恢复清静。贾龙于是挑选官吏士兵迎接刘焉。刘焉将治所迁到绵竹，安抚接纳离散之人，施行宽厚恩惠，以收拢人心。郡国发生七次水灾，元太傅陈蕃的儿子陈毅与术士相凯在冀州刺史王芬的座中相会。相凯说，天象不利于宦官，黄门、常氏真的要被灭族了。陈毅很高兴。王芬说，如果这样，我愿意驱除他们。于是与豪杰相互召集合谋，上书说黑山贼攻劫郡县，想趁机起兵。恰逢皇帝想北巡河间旧宅，王芬等谋划以兵力劫持，诛杀常氏、黄门，然后废黜皇帝，立合肥侯，并将谋划告诉议郎曹操。曹操说，废立之事是天下最不祥的。古人有权衡成败、考虑轻重而施行的人，伊尹、霍光就是这样。伊尹、霍光都怀着至忠的诚意，占据宰府的权势，凭借执政的重任，符合众人的愿望，所以能计谋成功，付诸实施。现在各位只看到往日的容易，没看到当今的困难，而制造非常之举，想要必定成功，不也很危险吗？王芬又召平原人华歆、陶秋鸿共同定计。陶秋鸿想前往，华歆阻止他说，费力是大事，伊尹、霍光都感到困难。王芬性格疏阔而不勇武，此事必定不会成功。陶秋鸿于是作罢。恰逢北方半夜有赤气，东西横贯天空，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，不宜北行。皇帝于是停止，下令王芬罢兵，不久征召他。王芬害怕，解下应寿逃亡到平原自杀。秋季七月，任命摄生校尉马日低为太尉。马日低是马融的族孙。八月，初次设置西园八校尉，任命小黄门简硕为上军校尉，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骑校尉鲍宏为下军校尉，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荣为驻军左校尉，冯方为驻军右校尉，建议大夫夏谋为左校尉，淳于琼为右校尉。都统属于简硕。皇帝自从黄巾起事，留心军事。简硕身体健壮，有武略，皇帝亲近信任他，即使大将军也受他统领。九月，司徒许相被免职。 任命司空丁公为司徒，光禄勋南阳人刘宏为司空，任命卫尉条侯董仲为骠骑将军。董仲是永乐太后的侄子。冬季十月，青州、徐州的黄巾军再次起事，侵扰郡县。望气的人认为京城应当有大兵，两宫流血。皇帝想压服他，于是大规模征发四方兵力，在平乐观下讲武，建造大坛，上面立十二重华盖，高十丈。坛东北建小坛，再立九重华盖，高九丈。排列部骑兵数万人，结营布阵。甲子日，皇帝亲自出临军队，停驻在大华盖下，大将军何进停驻在小华盖下。皇帝亲自穿上铠甲，披甲战马，号称无上将军，绕阵三圈而回，将兵权交给何进。皇帝问讨鲁校尉盖勋说，我这样讲武怎么样？盖勋回答说，我听说先王崇德行而不炫耀武力，现在贼寇在远方而设置禁阵，不足以显示果意，只是炫耀武力罢了。皇帝说，好，遗憾见到你太晚，群臣当初没有这样的话。盖勋对袁绍说，皇上很聪明，只是被左右蒙蔽了。与袁绍谋划共同诛杀宠信之人，蹇硕害怕，将盖勋外放为京兆尹。十一月，王国围攻陈仓，下诏再次任命黄甫松为左将军，都率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以抵御。张纯与邱立居劫掠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四州，下诏齐都尉公孙瓒讨伐。公孙瓒在蜀国石门与张纯等交战，张纯等大败，抛弃妻子儿女，越过边塞逃走，全部俘获所掠的男女。公孙瓒深入没有后援，反被邱立居等围困在辽西管子城二百多天，粮食耗尽，部众溃散，士兵死亡十分之五六。董卓对黄甫松说，陈仓危急，请速救援。黄甫松说，不对，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陈仓虽小，城守坚固完备，不容易攻下。王国虽强，攻陈仓不下，其部众必定疲惫，疲惫时攻击是全胜之道，何必救援。王国攻陈仓八十多天没有攻下。夏季四月，丙子朔日时，太尉马日低被免职，派使者就地任命幽州牧刘裕为太尉，封荣丘侯。蹇硕忌惮大将军何进，与各位常侍共同劝说皇帝派何进袭击韩遂，皇帝听从。何进暗中知道他们的谋划，上奏派袁绍收徐州、兖州二州兵，等袁绍回来再西行，以拖延刑期。当初皇帝多次失去皇子，何皇后生皇子卞，养在道人十子淼家，号称始侯。王美人生皇子协，董太后亲自养育，号称董侯。群臣请求立太子，皇帝认为刘辩轻佻无威仪，想立刘协犹豫未决，恰逢病重，将刘协托付给蹇硕。丙辰日，皇帝在嘉德殿驾崩。蹇硕当时在内宫，想先杀何进而立刘协，派人迎何进，想与他议事。何进立即驾车前往。蹇硕的司马潘颖与何进早有交情，迎后实用眼神示意。何进吃惊，骑马从便道回军营，领兵屯驻百郡邸，于是称病不入。戊午日，皇子便即皇帝位，年十四岁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太后临朝听政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光熙，封皇帝协为渤海王。协年九岁，以后将军元伟为太傅，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。何进执掌朝政后，愤恨蹇硕图谋害己，暗中谋划诛杀他。袁绍通过何进的亲客张京，劝何进全部诛杀宦官。何进认为袁氏世代贵宠，而袁绍与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都被豪杰所归附，信任并重用他们。又广泛征召智谋之士何瑜、荀攸及河南人郑泰等二十多人，任命何瑜为北军中后，荀攸为黄门侍郎，郑泰为尚书，与自己同心腹。荀攸是荀爽的从孙。蹇硕心中不安，与中常侍赵忠、宋典等写信说，大将军兄弟把持国政，专断朝政，现在与天下党人谋划诛杀先帝左右，扫灭我们，只因为我掌管禁兵，所以暂且迟疑，现在应当共同关闭宫门，缉捕诛杀他们。中常侍郭盛 与何进同郡，太后及何进的贵姓郭盛有助力，所以亲信何氏。与赵忠等商议，不听从简硕的计策，而将信交给何进。庚午日，何进派黄门令逮捕简硕、诛杀，于是全部统领其屯兵。骠骑将军董仲与何进权势相害，宦官扶持董仲作为党羽。董太后没想干预政事，何太后就禁止阻隔。董后愤怒骂道：“你现在气势嚣张，依仗你哥哥吗？我下令骠骑将军砍何进的头，如同反手。”何太后听说，告诉何进。五月，何进与三公共同上奏，孝仁皇后派袁忠常侍夏运等交通州郡，垄断财力，全部送入西省。按照旧例，藩后不得留在京师，请迁宫回本国。奏章获准。辛巳日，何进举兵包围骠骑府，逮捕董仲，免官，自杀。六月，辛亥日，董后忧惧，暴崩，民间因此不归附何氏。辛酉日，葬孝陵皇帝于文陵。何进惩戒简硕的阴谋，称病不入陪丧，又不送葬，发生大水。秋季七月，徙渤海王协为陈留王，司徒丁公被免职。袁绍又劝说何进，以前窦武想诛杀内宠，反而被其害，只是因为言语泄露。五营士兵都畏惧服从中官，而窦氏反而利用他们自取祸灭。现在将军兄弟都统领进兵，不取将吏都是英俊名士，乐于效命，势在掌握，这是上天赞助之时。将军应当一为天下除害，以垂名后世，不可错过。何进于是禀告太后，请求全部罢免中常侍以下，以三属郎补其位置。太后不听，说中官统领进省，自古至今汉家旧制，不可废除，而且先帝刚弃天下，我怎能整洁的与世人共对事务。何进难以违背太后之意，且想诛杀其中放纵者。袁绍认为中官清净至尊，出入号令，现在不全部废除，后必为患。而太后母亲武阳君及何苗多次接受各宦官贿赂，知道何进想诛杀他们，多次禀告太后为其遮蔽。又说大将军专杀左右，擅权以削弱社稷，太后怀疑以为然。何进心贵，一向敬畏忌惮中官，虽外慕大名而内不能决断，所以事情久不决定。袁绍等又为其策划，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，让他们都领兵向京城，以胁迫太后。何进同意。主簿广陵人陈琳进谏说，谚语称眼目捕雀，微小之物尚且不能以欺诈得志，何况国家大事，岂能靠欺诈力吗？现在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，这如同古红炉燎毛发，只当速发雷霆，行权力断，则天人顺应，反而抛弃利器，更争外助，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只是乱接。何进不听。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道，患者之官古今应该都有，但事主不当假以权宠，使他们到这一步，既然治其罪，当诛首恶，一个玉立就足够，何至纷纷召外兵，想尽诛之，势必宣露我见其失败。当初汉灵帝征召董卓担任少府，董卓上书说，我所率领的黄忠义从军以及秦帝胡帝士兵都对我说，粮饷没有按时发放，赏赐断绝，妻儿老小饥寒交迫，他们拉着我的车子，使我无法前行，羌人胡人暴虐乖戾，我无法禁止，只能顺势安抚他们，若情况再有变化，我会再上报，朝廷无法控制他。等到灵帝病重，下诏任命董卓为滨州牧，命令他将部队交给黄甫嵩统领。董卓又上书说，我蒙受天恩，执掌兵权十年，全军上下与我相处已久，感念我养育之恩，愿意为我效命，我请求率领他们前往北境效力边疆。黄甫嵩的侄子黄甫立劝黄甫嵩说，天下的兵权掌握在您和董卓手中，如今双方已结怨，势不两立。董卓接到交出兵权的诏令，却上书请求自留部队，这是违抗命令，他趁朝廷政事混乱敢于迟疑不进，这是心怀奸诈，这两条罪状都是刑法所不能赦免的，况且他凶残暴戾，将士不肯归附， 您现在身为元帅，依仗国威讨伐他，对上彰显忠义，对下铲除凶恶，没有不成功的。”黄甫松说：“违命虽然有罪，但擅自诛杀也有责任，不如公开上奏这件事，让朝廷裁决。”于是上书奏报，灵帝因此责备董卓，董卓也不服从诏令，驻兵河东观望局势变化。何进召董卓率兵进京，侍御史郑泰劝谏说：“董卓强悍残忍，不讲道义，野心没有止境。如果让他参与朝政，交付大事，必将放纵凶恶，危害朝廷。您凭借皇亲重臣的地位，掌握辅政大权，独断专行，诛除有罪之人，实在不应该借董卓作为援助。而且事情拖延容易生变，阴见不远，应该尽快决断。”尚书卢植也说不应召董卓，何进都不听从。郑泰于是弃官离去，对荀攸说：“何大人不容易辅佐。”何进府中的属官王匡、齐都尉鲍信都是泰山人，何进派他们回乡募兵，并召东郡太守乔瑁驻守成皋，派吴猛都尉丁原率领数千人进犯河内，焚烧孟津，火光照到城中，都以诛杀宦官为名义。董卓接到诏令，即刻动身。同时上书说：“中常侍张让等人凭借宠幸扰乱天下，我听说扬汤止沸，不如抽薪，割除痈疮虽然疼痛，胜过毒害内脏。从前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，如今我即刻鸣钟鼓进军洛阳，请求逮捕张让等人以清除奸佞。”太后仍然不听从。何苗对何进说：“我们当初一起从南阳来，都是因为贫贱依靠宦官才得到富贵，国家大事哪里那么容易，覆水难收，应当深思，还是与宦官和解吧。”董卓到达渑池时，何进又犹豫不决，派谏议大夫种绍宣读诏书阻止他。董卓不服从诏令，继续前进到河南。种绍迎接慰劳他，趁机劝他退军。董卓怀疑有变故，让士兵持刀胁迫种绍。种绍发怒，口称诏令呵斥他们，士兵都散开。于是他上前质问斥责董卓，董卓理屈词穷，于是退兵到西洋亭。种绍是种皓的孙子。袁绍担心何进改变主意，于是威胁他说：“矛盾已经形成，形势已经显露，将军还想等待什么而不早做决断？事情拖延太久会生变故，又要重蹈窦氏的覆辙了。”何进于是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，假节有权专断处置，任命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。袁绍派洛阳的地方官吏监视宦官，并催促董卓等人通过驿站快速上奏，想要进兵平乐关。太后这才害怕，罢免了所有中常侍、小黄门，让他们回老家，只留下何进向来亲近的人看守宫中。各位常侍、小黄门都到何进那里请罪，听凭处置。何进对他们说：“天下动荡，正是你们造成的。如今董卓马上就到，你们何不早回封国？”袁绍劝何进趁此机会决断，再三劝说，何进不答应。袁绍又写信通知各州郡，假称何进的意思，让他们逮捕宦官亲属。何进谋划多日，消息泄露不少，宦官们害怕而图谋变乱。张让的儿媳是太后的妹妹，张让向儿媳叩头说：“老臣获罪，应该和您一起回老家，但几代受恩，如今要远离宫殿，心中恋恋不舍，希望能再进宫一次，得以暂时瞻仰太后、陛下的容颜，然后退赴死地，死而无憾了。”儿媳告诉了武阳君，武阳君入宫禀告太后，于是太后下诏让所有常侍都重新进宫值班。八月戊辰日，何进进入长乐宫，禀告太后，请求杀尽所有常侍。中常侍张让、段珪商议说：“大将军称病，不参加丧礼，不送葬，如今突然入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窦氏的事情又要重演了吗？”派人暗中偷听，听到了全部对话，于是率领党羽数十人手持兵器从侧门潜入，埋伏在宫门下。何进出来，他们假传太后诏令召何进，进入后在省阁就坐。张让等人责问何进说：“天下混乱，也不全是我们的罪过，先帝曾与太后不和，几乎酿成大祸，我们流着泪解救，各自拿出千万家财作为礼物，取悦皇上，只是想要依托您的门户罢了。如今竟然要灭我们的族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于是上方间渠牧在嘉德殿前 拔剑斩杀何进。张让、段圭等人假传诏令，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，少府许相为河南尹。尚书看到诏书觉得可疑，说请大将军出来共同商议。中黄门把何进的头扔给尚书，说何进谋反，已经伏诛了。何进的部将吴匡、张章在宫外，听说何进被害，想带兵入宫，宫门紧闭。虎贲中郎将袁术与吴匡一起砍门进宫，中黄门持兵器守门。傍晚时，袁术于是烧南宫清锁门，想以此胁迫张让等人出来。张让等人入宫禀报太后，说大将军的军队造反，烧宫，攻打尚书门，于是挟持太后、少帝以及陈留王，劫持宫内官员，从复道逃往北宫。尚书卢植石歌站在隔道窗下，仰头数落段圭。段圭害怕，于是释放太后，太后从隔道跳下，得以脱身。袁绍与叔父袁伟假传诏令赵樊陵、许相，将他们斩杀。袁绍与何苗率兵驻守朱雀雀下，抓获赵忠等人斩杀。吴匡等人一直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，又怀疑他与宦官勾结，于是对军中喊话，杀大将军的人就是车骑将军何苗，将士们愿为他报仇吗？众人都流泪说愿效死力。吴匡于是率兵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明一起攻打，杀死何苗，将尸体抛弃在院中。袁绍于是关闭北宫门，率兵搜捕所有宦官，无论老少全部杀死，共2000多人，有些没有胡须而被误杀。袁绍趁机进兵冲入宫中，有的登上端门屋顶攻击宫内。庚午日，张让、段圭等人困窘急迫，于是带着少帝与陈留王等数十人徒步走出古门，夜里到了小平津，六枚玉玺没有随身携带，公卿没有一人跟从，只有尚书卢植、河南中部愿敏公夜里赶到河边。敏公厉声斥责张让等人，并且说现在不快快自杀，我将杀了你们，于是亲手剑杀数人。张让等人惊惶恐惧，拱手向少帝拜了2拜，叩头辞别说臣等死了，陛下保重，于是投河而死。敏共扶着少帝与陈留王夜里踏着萤火虫的亮光往南走，想回宫，走了几里，找到一户平民的路车，一起乘坐到洛社休息。辛未日，少帝独自骑一匹马，陈留王与敏共共骑一匹马，从洛社向南走，公卿渐渐有人赶到。董卓到达显阳院，远远看见火起，知道有变故，率兵急速前进。天没亮到城西，听说少帝在北边，于是与公卿前往北邙板下迎接。少帝看见董卓率兵突然到来，害怕的哭泣。群臣对董卓说有诏令退兵。董卓说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致使国家动荡，退什么兵？董卓与少帝说话，少帝语无伦次。于是再与陈留王说话，询问祸乱起因，陈留王回答从头到尾没有遗漏。董卓非常高兴，认为陈留王贤能，而且是由董太后抚养长大的，董卓自认为与太后同族，于是有了废立之意。当天少帝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光熙为昭宁。传国玉玺丢失，其余玉玺都找到了，任命丁原为执金吾。齐都尉报信从泰山募兵刚到，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，将有意志，如今不早做打算，必然被他控制，趁他刚到疲惫袭击他，可以擒获。袁绍畏惧董卓，不敢动手。报信于是率兵返回泰山。董卓入京时，步兵骑兵不过3000人，自己嫌兵力少，担心不被远近的人信服，于是大约每隔四五天就在夜间悄悄派兵出城到附近军营，第二天早晨大张旗鼓的进城，让人以为西边又有部队到来，洛阳人没有察觉。不久何进和何苗的部曲都归附了董卓，董卓又暗中让丁原部下的司马、五原人吕布杀死丁原，并吞并了他的部众，董卓兵力于是大胜。于是暗示朝廷因长期下雨，下诏免去司空刘弘的职务，由自己接替。当初蔡邕被流放朔方，遇到赦免得以回来。五原太守王志是王府的弟弟，上奏说蔡邕诽谤朝廷，蔡邕于是逃亡江湖，历时12年。董卓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，蔡邕称病不去。董卓发怒骂道， 我能灭人全族。蔡邕害怕而应命，到任后被任命为祭酒，很受敬重，被举荐为高帝，三天之内遍历三台，升为侍中。董卓对袁绍说，天下的君主应该贤明，每次想到灵帝就令人愤恨。董侯似乎可以，如今想立他，他能胜过始侯吗？人有小聪明大糊涂，也不知到底如何。暂且就这样，刘氏的种不值得再留。袁绍说，汉家统治天下400余年，恩泽深厚，万民拥戴。如今皇上年纪还小，没有过失昭告天下。您想废嫡立庶，恐怕众人不会听从您的意见。董卓暗箭呵斥袁绍说，小子竟敢这样，天下的事难道不在我手里？我想这样做，谁敢不听从？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够锋利吗？袁绍勃然大怒说，天下强壮的人难道只有董公您吗？拔出佩刀，拱手作揖，径直出门去。董卓因为刚到，见袁绍是世家大族，所以不敢加害。袁绍把符节挂在上东门，逃奔冀州。九月癸酉日，董卓大会百官，昂首说道，皇帝昏庸软弱，不能供奉宗庙，做天下之主。如今想依照伊尹、霍光的旧例，改立陈留王，怎么样？公卿以下都惶恐不安，无人敢回答。董卓又提高声音说，从前霍光定策，田延年暗箭，有敢反对大计的，都按军法处置。在座的人震动，只有尚书卢植说，从前太甲被立为君，但不贤明，昌邑王罪过千条，所以才有废立之事。如今皇上年纪还小，行为没有失德之处，不能和以前的事相比。董卓大怒，罢会。将要杀卢植，蔡邕为他求情，一郎彭博也劝谏董卓说，卢尚书是海内大儒，众人所敬仰，如今先杀他，天下震惊。董卓这才罢手，只是免了卢植的官职。卢植于是逃到上谷隐居。董卓把废立的意见告诉太傅袁伟，袁伟表示同意。甲戌日，董卓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，于是胁迫太后下诏废少帝，说皇帝在丧期间没有尽到做儿子的心，威仪不像人君，如今废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刘协为帝。袁伟解下皇帝的印绶，奉给陈留王，扶弘农王下殿，面向北称臣。太后哽咽流泪，群臣含悲，无人敢说话。董卓又提议，太后逼迫永乐宫，致使他忧愤而死，违背了婆媳之礼，于是将太后迁到永安宫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昭宁为永汉。丙子日，董卓用毒酒杀害何太后，公卿以下不穿丧服参加葬礼，只穿素衣而已。董卓又挖开何苗的棺材，拖出尸体，肢解砍断，扔在路边，杀死何苗的母亲武阳君，将尸体丢弃在院中的纸木篱笆中，下诏任命公卿以下的子弟为郎官，补充宦官的职位，在殿上侍奉。已有日，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，封襄奔侯。董卓自任太尉，兼任前将军、加节传、抚越、虎贲，改封梅侯。丙戌日，任命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。甲午日，任命豫州牧黄婉为司徒。董卓率领众公卿、尚书、魏陈蕃、窦武及各位党人平反，全部恢复他们的爵位，派使者吊唁祭祀，提拔任用他们的子孙。从六月起连续下雨，直到这个月冬季十月乙巳日，安葬临淄皇后。白伯军进犯河东，董卓派部将牛辅攻打他们。当初南单于于弗罗被立后，当初杀害他父亲的人就反叛了，共同拥立虚不古都侯为单于。于弗罗到京城申诉，适逢灵帝驾崩，天下大乱，于弗罗率领数千骑兵与白伯军合兵进犯郡县。当时百姓都聚众自保，抢掠没有收获，军队反而受挫损伤，又想要回国，国人不接纳，于是停留在河东平阳。虚不古都侯做单于一年后死去，南单于亭于是空着位置，由老王主持国事。十一月，任命董卓为相国，允许他朝拜时不必报姓名，入朝不必快步行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司徒黄婉为太尉，司空杨彪为司徒，光禄勋荀爽为司空。起初尚书武威人周弼，城门校尉汝南人武琼， 劝说董卓矫正桓帝，临时必正，提拔重用天下名士以收拢人心。董卓听从了，命令周弼、武琼与尚书正太、长史何虞等人淘汰贪官污吏，选拔被埋没的人才。于是征召隐士荀爽、陈纪、韩荣、申屠盘，又就地任命荀爽为平原相。走到宛陵时，升任光禄勋，任职三天后又升任司空。从被征召到登上三公之位，总共93天。又任命陈纪为武官中郎将，韩荣为大鸿胪。陈纪是陈实的儿子，韩荣是韩韶的儿子。荀爽等人都畏惧董卓的残暴，没有敢不到任的。只有申屠盘接到征召文书后，别人劝他前去，他笑而不答。董卓最终没能强迫他，活到70多岁，寿终正寝。董卓又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牧，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，陈留人孔宙为豫州刺史，东平人张邈为陈留太守，颍川人张咨为南阳太守。董卓亲近喜爱的人都不担任显要职务，只做将校而已。皇帝下诏废除光熙、昭宁、永汉三个年号。董卓生性残忍，一旦独揽大权，占有国家军队珍宝，威震天下，欲望没有止境，对宾客说，我的相貌尊贵无比。侍御史扰龙宗到董卓那里汇报事情，没有解下佩剑，立刻被用棍棒打死。当时洛阳城中皇亲国戚，宅地相望，金银财物，家家富足。董卓放纵士兵冲进他们的住宅，抢劫财物，掳掠妇女，不避贵贱，人情惊恐，朝不保夕。董卓紧急悬赏捉拿袁绍、周弼、武琼，劝董卓说，废立皇帝是大事，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。袁绍不识大体，因恐惧而出逃，并没有别的企图。如今紧急悬赏捉拿他，势必会逼他反叛。袁氏家族四代广施恩德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如果袁绍招揽豪杰聚集部众，英雄豪杰乘机而起，那么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就不是您所能控制的了。不如赦免他，任命他一个郡守，袁绍因祸免罪而高兴，一定不会有后患了。董卓认为有理，于是就地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，封抗乡侯，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，曹操为骁骑校尉。袁术畏惧董卓，逃奔南阳。曹操改名换姓，从小路向东返回家乡，经过中牟县时被亭长怀疑，押送到县衙。当时县里已接到董卓的文书，只有公曹心里知道是曹操，认为天下正乱，不应拘禁天下英雄豪杰，于是禀告县令释放了他。曹操到达陈留，散尽家财，招募士兵，得到5000人。这时天下豪杰大多想起兵讨伐董卓。袁绍在渤海，冀州牧韩馥派了几个部从事监视他，使他无法行动。东郡太守乔瑁伪造京城三公的文书发给各州郡，陈述董卓的罪恶，说我们被逼迫无法自救，盼望义兵解救国家危难。韩馥得到文书，请来从事们问道，如今应当帮助袁氏呢，还是帮助董氏呢？至中从事刘子慧说，如今起兵是为了国家，怎么说是袁氏董氏？韩馥面有愧色。刘子慧又说，战争是凶险的事情，不能由谁带头，如今应先去观察其他州郡有发动的，然后响应。冀州比其他州郡并不弱小，别人的功绩没有能超过冀州的。韩馥认为对。韩馥于是写信给袁绍，陈述董卓的罪恶，听任他起兵。孝献皇帝甲，孝灵皇帝下初平元年庚午，公元190年春季正月，关东各州郡都起兵讨伐董卓，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。袁绍自称车骑将军，各将领都临时授予官号。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军河内，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供给军粮，豫州刺史孔宙驻军颍川，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山阳太守袁仪及北相鲍信与曹操都驻军酸枣，后将军袁术驻军鲁阳，各有数万人。豪杰大多归心于袁绍，只有鲍信对曹操说，谋略不是每代都有的，能拨乱反正的是您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人，即使强大也必败，您大概是上天所开启的吧。辛亥日，大赦天下。 癸酉日，董卓派郎中令李儒用毒酒杀害弘农王刘辩。董卓商议大规模发兵讨伐关东。尚书正太说，为政在于德性，不在于兵力多少。董卓不高兴地说，如你所说，兵力就没有用了。正太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认为关东不值得动用大军。您出自西周，年轻时担任将帅，熟悉军事。原本初是公卿子弟，生长在京城。张孟卓是东平的长者，端坐不斜视。孔公绪清谈高论，能说会道。他们都没有军事才能，临阵对敌，不是您的对手。况且没有王爵的封赐，尊卑没有秩序。如果依仗人多势众，将各自对垒，观望成败，不肯同心同德，齐进共退。而且关东太平日久，百姓不习战事。关西最近遭受羌人侵扰，妇女都能拉弓作战，天下所畏惧的没有比得上滨州、凉州的人和羌人、胡人一从。而您拥有他们作为爪牙，好比驱赶虎似去对付犬羊，鼓起烈风去扫枯叶，谁敢抵抗？没有必要征兵惊动天下，使害怕服役的百姓聚集闹事，放弃德性，依仗兵力，自己损害威严。董卓这才高兴。董卓因关东兵力强盛，想迁都来躲避，公卿都不愿意，但不敢说。董卓上表推荐河南尹朱俊为太仆，作为自己的副手，派使者去召他任命，朱俊推辞，不肯接受，并说，国家西迁，必定辜负天下人的期望，造成关东的祸端，我不知道这样做可以。使者说，召您接受任命，而您拒绝，不问迁都之事，而您陈述看法，为什么？朱俊说，担任相国的副职，不是我能胜任的。迁都不是良策，是当务之急。推辞不能胜任的职务，谈论当务之急，是我的本分。因此停止不让他做副手。董卓大会公卿商议，说高祖定都关中共十一代，光武帝定都洛阳到现在也是十一代了。根据时包称，应当迁都长安，以顺应天意人心。百官都沉默不语。司徒杨彪说，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，所以盘庚迁都博弈，英明都怨恨。过去关中遭受王莽的破坏，所以光武帝改都洛阳，历史已久，百姓安乐。如今无故放弃宗庙，舍弃陵园，恐怕百姓惊恐，必定会有动荡混乱。石包称是妖邪之书，岂可信用？董卓说，关中土地肥沃，所以秦国能吞并六国。而且陇山产木材石材，杜陵有武帝的陶窑，合力营建可以一招完成，百姓哪里值得与他们商议？如果有反对的，我用大军驱赶他们，可以让他们去沧海。杨彪说，天下动荡起来很容易，安定下来很难，希望民工考虑。董卓变了脸色说，你想阻挠国家大计吗？太尉黄绾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杨公的话或许值得考虑。董卓不回答。司空荀爽见董卓气势强盛，恐怕他害死杨彪等人，于是不慌不忙地说，相国难道喜欢这样吗？山东兵起不是一天能平定的，所以应当迁都以图谋他，这是秦汉的形势。董卓怒气稍减。黄绾退下后又提出反对意见。二月乙亥日，董卓以灾疫为由奏请免去黄绾、杨彪的职务，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，太仆王允为司徒。城门校尉武琼、督军校尉周弼坚决劝谏迁都，董卓大怒说，我初入朝时，你们两个劝我任用善事，所以我听从了，而你们到任后却起兵图谋我，这是你们两个出卖我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？庚辰日，逮捕武琼、周弼并斩首。杨彪、黄绾恐惧，到董卓那里谢罪，董卓也后悔杀了武琼、周弼，于是又上表推荐杨彪、黄绾为光禄大夫。董卓征召金兆尹盖勋为议郎，当时左将军黄甫松率兵三万驻扎扶风。盖勋秘密与黄甫松商议讨伐董卓，恰逢董卓也征召黄甫松为城门校尉。黄甫松的长史梁衍劝黄甫松说，董卓劫掠京城，随意费力，如今征召将军，大则危及性命，小则受困受辱。如今趁董卓在洛阳，天子向西来，以将军的部众迎接天子，奉令讨伐叛逆，征召各路将领，原是从东边进逼，将军从西边进攻， 这就能擒获董卓。黄甫松不听，于是接受征召。盖勋因兵力弱小不能独立，也回到京城。董卓任命盖勋为执骑校尉。河南尹朱俊向董卓陈述军事，董卓驳斥朱俊说，我百战百胜，心中自有决断，你不要乱说，否则无我的刀。盖勋说，从前武丁那样贤明，还寻求规劝谏言，何况像您这样却想堵塞别人的口吗？董卓于是道歉。董卓派军队到阳城，正赶上百姓在土地庙集会，就把他们全部斩杀，用他们的车辆装载妇女，把头颅系在车辕上，唱着歌返回洛阳，声称攻击贼寇大获全胜。董卓焚烧了头颅，把妇女分给士兵做婢女侍妾。丁亥日，皇帝车驾西迁，董卓逮捕妇户，以罪名处死，没收他们的财物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又驱赶剩下的数百万百姓迁往长安。步兵骑兵驱赶践踏，互相踩踏，饥饿抢劫，尸体堆满道路。董卓自己留住碧归院中，焚烧所有宫庙、官府、民居，方圆200里内房屋荡然无存，不再有鸡犬。又派吕布挖掘各位皇帝陵墓以及公卿以下的坟墓，收取珍宝。董卓抓获关东士兵，用猪油涂在十几匹布上，缠绕他们身体，然后点燃，先从脚烧起。三月乙巳日，皇帝车驾进入长安，居住在京兆府官舍，后来才逐渐修缮宫室居住。当时董卓未到，朝政大小都委托给王允。王允在外弥合矛盾，在内谋划王室，很有大臣风范，从天子到朝中官员都依靠王允。王允委屈自己顺应董卓，董卓也很信任他。董卓因袁绍的缘故，戊午日杀死太傅袁伟、太仆袁基以及他们家中满门50余人。起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一起攻打零陵、贵阳的贼寇，因孙坚是武官，言语中颇为轻视。等到周俊起兵讨伐董卓，王睿与孙坚也都起兵。王睿一向与武林太守曹寅不和，扬言要先杀曹寅。曹寅害怕，伪造暗行使者的檄文给孙坚，列举王睿的罪过，命他逮捕王睿，行刑后将情况上报。孙坚接到檄文，立即率兵袭击王睿。王睿听说军队到来，登上城楼观望，派人询问想要干什么。孙坚的前部回答，士兵长期作战劳苦，想向使君求取赏钱而已。王睿见到孙坚，吃惊地说，士兵自己求赏，孙府君为什么在其中？孙坚说，我接到使者檄文杀你。王睿说，我有什么罪？孙坚说，你罪在什么都不知道。王睿走投无路，割下金子吞服而死。孙坚前进到南阳，已有数万人。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，孙坚诱骗并斩杀了他。郡中震惊，有求必应。孙坚前进到鲁阳，与袁术合兵，袁术因此得以占据南阳。袁术上表推荐孙坚代理破虏将军，兼任豫州刺史。皇帝下诏任命北军中后刘表为荆州刺史。当时贼寇横行，道路堵塞，刘表单人匹马进入宜城，请来南郡名士蒯良、蒯越与他们商议说，如今江南宗贼很强盛，各自拥有部众不归附，如果袁术利用他们，祸患必至。
我想征兵，恐怕召集不起来，有什么办法？
蒯良说，民众不归附是因为人德不足，归附了却不能治理是因为道义不足，如果仁德之道得以推行，百姓归附就像水向下流，何必担心征兵召集不来呢？蒯越说，袁术骄横而无谋略，宗贼首领大多贪婪残暴，被部下所怨恨，如果派人向他们施以利益，必定率众前来，使君诛杀其中无道之人，安抚并任用他们，益州之人有安乐生存之心，听说您的威望得政，必定背着孩子来投奔。兵员聚集，民众归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以传习而定。袁公路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。刘表说，好。于是派蒯越引诱宗贼首领来了55人，全部斩杀并收编他们的部众。于是把治所迁到襄阳，镇守安抚郡县，江南全部平定。董卓在洛阳，袁绍等各路军队都畏惧他的强大，没有人敢率先进攻。曹操说，我们发动一兵来诛除暴乱，
大军已经会合，各位还有什么可迟疑的？如果董卓倚仗王室，占据旧都，向东进逼天下，即使他行为暴虐，也足以成为祸患。如今他焚烧宫室，劫持天子迁都，天下震动，不知归向何处。这正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，一战就能平定天下。于是率军西进，准备占据成皋。张邈派部将魏咨分兵跟随他，进到荥阳汴水，遇到董卓部将玄图人徐荣交战，曹操兵败，被刘建射中，所骑的马也受了伤。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，曹操不接受。曹洪说，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，但不能没有您。于是步行跟随曹操，趁夜逃脱。徐荣见曹操带领的兵力很少，却全力奋战了一整天，认为酸枣不容易攻取，也率军撤回。曹操回到酸枣，看到各路军队有十多万人，每天摆酒聚会，不图谋进取。曹操责备他们，并为他们谋划说，各位如果能听从我的计策，让渤海率领河内的部队进逼孟津，酸枣的各位将领守住成皋，占据敖仓，堵塞还原太谷，全面控制险要之地，让袁将军率领南阳的军队进驻丹水西线，攻入武关，以震动三府，都深沟高垒，不与他们交战，多设疑兵，向天下显示我们的形势，以正义讨伐叛逆，可以立即平定。如今军队为正义而行动，却迟疑不进，失去天下人的期望，我私下为各位感到羞耻。张邈等人不能采纳。曹操于是与司马沛国人夏侯惇等人到扬州招募士兵，得到1000多人回来驻扎在河内。不久，酸枣各路军队粮食吃尽，众人离散。刘岱与乔瑁关系恶化，刘岱杀了乔瑁，让王公兼任东郡太守。青州刺史焦和也起兵讨伐董卓，只顾与各路将领西进，不为百姓提供保障。军队刚渡过黄河，黄巾军就已经进入他的境内。青州一向富庶，武器装备精良，焦和每次看到敌军就逃跑，从未与敌人接触交战。他生性喜好占卜，迷信鬼神。入朝见他，高谈阔论，直冲云霄；出来看他的政务，赏罚混乱，青州于是萧条，全部变为废墟。不久，焦和病死，袁绍让广陵人臧洪兼任青州刺史，以安抚该地。夏季四月，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傅，由于道路阻断，诏命竟然无法送达。在此之前，幽州要接应边远地区，费用非常庞大，每年常需从青州、冀州划拨赋税2亿多来补足。当时各地断绝，运输不到，而刘虞身穿破衣，脚踩草鞋，吃饭没有两种肉，致力于宽政，鼓励督促农桑，开放上谷与胡人通商的利益，开发渔阳盐铁的富饶，百姓喜悦，收成很好，谷价每石30钱。青州、徐州的士人百姓为避难而归附刘虞的有100多万人，刘虞都收容慰问，为他们安顿生计，流民都忘记了迁徙的辛苦。五月，司空荀爽去世。六月辛丑日，任命光禄大夫种福为司空。种福是种绍的父亲。董卓派大鸿胪韩荣、少府英修、执金吾胡务班，将作大将吴修、乐骑校尉王圭安抚关东地区，劝解袁绍等人。胡务班、吴修、王圭到达河内，袁绍让王匡将他们全部逮捕杀死。袁术也杀了英修，只有韩荣因名望德性得以幸免。董卓废除五铢钱，改铸小钱，全部取走洛阳和长安的铜人、钟具、飞廉、铜马之类的铜器用来铸钱，从此货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股价每石高达数万钱。冬季，孙坚与下属在鲁阳城东聚会饮酒，董卓的步兵骑兵数万人突然到来，孙坚正在醒酒谈笑，命令部下整顿队伍，不得轻举妄动。后来骑兵逐渐增多，孙坚才慢慢离席，引导众人入城，然后说，我刚才之所以没有立即起身离去，是怕士兵互相践踏，各位无法入城。董卓的军队见孙坚部队整齐，不敢进攻而撤回。王匡驻扎在河阳津，董卓发动袭击，大败王匡。左中郎将蔡邕建议从孝和皇帝以下，庙号称为宗的都应当省去，以遵循先代典制。皇帝听从了。中郎将徐荣向董卓推荐同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，董卓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。公孙度到任后，依法诛灭郡中名门豪族100多家，郡中震惊恐惧， 于是向东宫打高句丽，向西攻击乌桓，对他亲近的官吏柳毅、杨仪等人说，汉朝的国运将要断绝，我应当与各位共同谋取王业。于是分辽东为辽西、中辽两郡，各设太守，渡海夺取东莱各县，设置瀛州刺史。他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，建立汉高祖和光武帝的庙宇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在郊外祭祀天地，举行吉田仪式，乘坐天子车驾，设置矛头，羽林骑兵。